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夏超龙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关于整全使命、和平福音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洛桑运动和弥教网络。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尝试来探讨一下近代普世基督教福音派讨论整全使命这个议题的过程，目的就是第一，增加同学对整全使命的理解；第二，是鼓励同学拥抱整全使命的理念，尝试落实在教会的见证与服事里面。洛桑运动是1974年开始的一个福音派普世宣教运动。1974年在瑞士洛桑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后发了一个洛桑宣言，他对现代福音派的社会责任的论述的改变有很重要持续的影响。我讨论的大纲有三点，第一是背景，说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第二，洛桑运动本身；第三，弥教网络。我先谈一下这个背景，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洛桑运动以前，传统的保守的基督教派基本上对社会责任有很深的怀疑，但是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有一些领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现代的福音派其实是由从前的自由派主义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它是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一个神学门派，它的出现又是因为要回应自由主义。那我就是要解释一下这两个主义是什么东西。自由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看重传福音，不关心社会的。这个也是目前一般的华人教会所传承的看法。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福音派虽然继承了自由派的许多的看法，但是在社会责任上是比较积极开放的。我们要说一下自由主义的影响。18世纪启蒙运动发生了以后，这个高举理性的想法就影响了基督教，所以在19世纪出现了基督教里面的自由主义。它最早是在德国发展的，后来影响欧洲、美洲的基督教很大。自由主义的神学观是这样的，它不接受超自然的事情，好像我们常说的天堂啊、地狱啊、神迹啊，这些东西都不接受。他不承认上帝启示了圣经，他反对善意论，他也说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只是一位很值得学校的老师。人的堕落不是由于本质上的缺陷，好像一般我们说的原罪的问题，所以人不需要代赎 与赦免的，他只需要教育。另外，他对一切的宗教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需要强调传福音使人信耶稣，不需要的。拯救，圣经所说的拯救就是改良社会，所以是强调社会责任的。这块是以后十九世纪后期发展的社会福音的神学特别强调的。我们又转过来说一下基要主义的基本的思想，因为基要主义在十九世纪成了更正教的主流，它影响了很多的教会，所以在1910年代，有一些信仰比较保守的基督教的领袖起来要反对这个自由主义，就催生了基要主义。基要主义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批判和抗衡自由主义的，所以啊，在一些基本的思想神学重点方面，就是针对自由主义来发出的。比方说，它的重点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是完全正确、绝对无误的。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基督赎罪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也确认了圣经所记的神迹的真实性。上帝是执行最后审判的至高掌权者，人类被罪恶彻底败坏了，所以人类最大的需要是相信耶稣以及灵魂得救。又所以因为是这样，教会最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没有价值，只会越来越坏。信徒的盼望是主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出现，就代替了现在这个世界。所以信徒没有社会责任，不需要参与改变社会。这个最后这一个点，就是针对自由主义很强调社会参与嘛。这个也是受了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强大的一些说法，时代论和前千禧年主义的影响。前千禧年的说法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以前再来这个世界，然后引进新天新地。在主再来以前，这个世界没可能改善的，所以现在我们不需要参与改变社会。好，刚才说的是基要派一般的思想的框架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的话，在什么基要派啊、基要派出现以前，本来在18、19世纪，在欧洲、美洲的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有好几次很重要的，我们叫觉醒运动。基督教里面很强调传福音、悔改、复兴，但是也是同时很注重改革社会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以北美洲为例。18世纪有一次的，我们说第一次的觉醒运动，当时领袖是爱德华基、怀特菲这些人，他的影响是提倡了平等观念、高等教育、政治的自由的。 后来19世纪的初期也有第二期的觉醒运动，代表人物是芬尼。他们除了传福音以外，社会的影响也很大，比方说他们提倡了戒酒运动，改革监狱，照顾残疾，提倡奴隶自由，妇女投票权等等。第三次的觉醒运动是19世纪后期，最出名的领袖就是穆蒂，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布道家。除了传福音以外，在这些领袖的影响以下，社会也带来一些改革，比方说有合理的工资、贫民窟的服务，甚至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青年会服侍青年也是在那个时候创立的。好，这是从前18、19世纪的基督徒参与社会的本来是有个很好的这个基础，很好的经验。但是后来到1900到1930年之间，因为自由主义兴起了，自由主义为了反对自由主义，面临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关怀都摒弃了，以后不需要关怀社会了，这个是很可惜的。此后自由派完全与社会脱离，漠视社会问题，跟从前大觉醒的时代完全不同，这个现象被称为大翻转。在19到20世纪初，这个西方宣教运动是很蓬勃的时候，当时自由派跟基要派都同时影响了宣教神学与工作的模式。当然基要派的宣教士是着重改变社会，基要派的宣教士是着重拯救个人。这两派的人同时都受启蒙运动的乐观的思想影响，所以当代的宣教士他们相信基督教能够改变世界，很可能就是在他们可见的将来可以成功改变世界，很乐观的。当时有不同的派别的宣教士，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也有很多的分裂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分裂宗派的分别由宣教士带过来中国，影响一直延到宣教工厂里面，所有的宗派的分别、理念、施工、对社会的关怀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影响了中国教会。当时是这样的时代，20世纪初就有很多的分裂，所以在这个之前，19世纪后半期嘛，有一个运动兴起来，要联合整个社会，这个叫基督教学生运动。在美国出生来，他有这个口号，就是说我们这一代要让福音传遍世界。然后在1910年有一个爱丁堡的世界宣教会议，各种的派别都在一起会议讨论宣教的事情，这个是西方教会主导的宣教运动的高潮。在这个运动以后，他们差遣了很多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世界各地，但是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8年这个大战就打击了这个乐观的运动，不再可能在一代的时间里面让福音传遍世界了。 随后的二十世纪的基督教的发展是面临很多的挑战的，例如俄国的革命、德国的纳粹主义、两次的世界大战、西方经济的衰退、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地的独立、区域性的战争、穆斯林的信仰的扩展、地缘政治的改变、全球化、民主与独裁的冲突、经济的不平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等，这么多的问题都影响了我们宣教的工作。但是有一个积极的发展，就是说在同样的时间，全球的基督徒的人数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增长就是特别在亚非拉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信徒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的表达与经验有很大的影响，跟从前西方世界掌握所有的思想的情况很不同。刚才我说了一个背景的问题，就是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他们的不同，然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面临的一些挑战。现在第二个主题就是洛桑运动，要说一下洛桑运动本身这个是什么事情。二十世纪福音派兴起，我们要说一下，刚才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自由主义无论在教会或者是社会里面都有压倒式的优势，他们都在主导基督教的很多的工作思想。但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在北美出现一场的分性运动，在这个运动里面，保守派的一些基督徒领袖他们呼吁教会要放弃固步自封的做法，要将信仰重新打进社会与知识世界。因为从前基要派嘛，他们把自己跟社会分割了。这些领袖，新兴的领袖，他们呼吁在信仰上要恪守传统教义，以圣经为权威，这个是固有的信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在学术上努力的争取，在神学教育啊、神学思想方面啊，要多开放，要多研究。他们说对社会事务要积极的参与，因为他们不再同意时代论跟前千禧年的悲观主义。这个运动里面有一些著名的领袖，大家很熟悉的格培里，另外一位就是卡尔·亨利，他们是在美国的领袖。这些领袖曾经在1957年要举行一个布道会，他们要跟自由主义的人来合作，保守的群体就很不高兴，所以就分裂出来。格培里这些人后来称为新福音派。新福音派的信仰有四个重点，第一个是圣经的权威与充分性，就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对信仰行为方面都是有权威，可以指导人的生活信仰。第二是耶稣基督大赎的独特性，除了他以外没有救主。第三是个人悔改的必须性，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耶稣悔改，然后就可以得救。第四，传福音的必须性、合一性与紧急性。简单来说，教会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但是听来好像跟自由主义分别不太大， 但是我们要指出一些主要的分别。新福音派是比较重视圣经研究的，要多理解圣经在历史、社会、文化处境里面所发出的信息，以及能够更面对先进时代来做回应。第二，新福音派是对神学研究有比较开放的态度，能够接纳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第三，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关怀、整顿使命很重要的，就是对社会与文化的态度比较正面，关心世界和人类的需要，积极参与服事和改革社会。有这几个分别影响我们今天探讨整全使命的方向。在1970年代，刚才说了很多的第三世界的教会兴起，面对世界很多不同的挑战。70年代普世宣教的呼声加强，挑战也是很大。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比方说群族、社会、国际的贫穷冲突等等，新的宣教形式要出现，强调的不单是宣扬福音，也要活出福音。在这个年代，第三世界的教会的兴起也反映了基督教本有的社会意义，特别由第三世界的基督徒他们提出来，我们信的基督教对社会有什么意义。所以在70年代，在这个背景里面，1974年格培里就发起举行一个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在瑞士的洛桑举行。这个大会的主题是让全地听见他的声音。大会里面有2700个代表，来自150多个国家，半数来自第三世界。历史上有人称这个会议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督徒会议。此后这个会议、这个运动就引发了我们熟悉的世界华人福音运动。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洛桑的会议一些重要的事情。作为发起人，格培里对大会有四个期待。第一，就传福音形成一个合乎圣经的宣言，因为当时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派别的基督徒怎么样来做宣教，宣教的神学基础应该是怎么样，要有一个统一的宣言。第二，推动教会完成将福音传遍世界的使命，这个一个普世宣教的目标。第三，表达出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关系。这个对我们现在所说的整全使命特别的重要。当时他们开始要面对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之间的一个讨论，好好的来做出一些讨论和结论。第四，建立全球福音信仰人士的新团契，就是推进普世的福音派的教会的一个团契，好好的来共同工作见证。好了，这个是他的期待。 大会开了以后，最后有一个他们叫洛山新月的产出。洛山新月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名叫希托德的，领导以下写出来的。他一共有15条，我很快的来读一下这15条是什么。第一，上帝的目的；第二，圣经的权威与能力；第三，世界唯一的救主；第四，布道的薪资；第五，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第六，教会与布道；第七，布道的合作；第八，教会在布道工作上同工；第九，布道任务的紧急性；第十，布道与文化；十一，教育与领袖；十二，属灵的征战；十三，自由与逼迫；十四，圣灵的能力；十五，基督的再来。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下次我跟大家来谈里面最重要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第五条，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洛山新月里面怎么样来说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重心。好，我们以后再谈，谢谢大家。我是夏俏龙老师。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绿驹，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因为你安归向你，你心的降临，修行生命，脱离